连日的大雨渐退，灾区搜救亦都告终的时候，北京在8月9号首次举行防汛救灾工作的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夏林茂在会当中是指出，截至8月8号24时，这次的洪灾造成全京129万人受灾，房屋倒塌59000座，另外有严重的损坏的14.7万栋的房屋，因为灾情致死的死者共是33人，死因主要为遭到洪水冲淹或者是因为房屋倒塌而罹难，另外有5个人因为抢险救援牺牲，以及18个人仍然失联。而此外，农作物受损面积达到22.5万亩，部分的水利以及山区基础设施亦都严重损毁。夏林茂坦言，最新公布的灾损仅仅为系阶段性的数据，具体的损失仍然是持续统计当中。洪灾重创的房山区则是有6万间的房屋受损，6300余部的汽车是泡水，全区200000亩的耕地亦都全数是淹没，其中3.3万亩是绝收。河北省因为承接首都的泄洪，灾情同样惨重。根据省会保定的统计，截至8月5号止，总共有110.7万人受灾，其中10人死亡18人失踪。而另外据保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统计，当地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近人民币170亿元。而灾情最惨的河北团州、霸州等地，位于东北的黑龙江亦是吉林两省都还未公布灾损的数据。相较各地的灾损之举，中共不单止救灾安排迟缓，下拨的救灾款更加是杯水车薪。据官媒新华社的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在8月8号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时候，指示各个地区部门贯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切实做好防汛抗洪以及抢险救灾的工作，以最大的限度减少人员的伤亡，千方百计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证他们有饭食、有衣穿、有临时住房、有干净水饮、有病能够及时得到医治。报道说，李强仲指示要找紧修复灾毁的田块，重建房屋，确保受灾群众在冬季来临前能够回家或者迁入新居温暖过冬。不过通边指示当中对中共中央打算发款多少资金是进行灾后重建只字未提。据中国财政部网站显示，财政部以及农业农村部8月8号紧急下拨7.32亿元人民币的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来支持包括河北、吉林以及黑龙江在内总计9个省区市以及是北大荒农垦集团等单位展开防汛救灾恢复生产的工作。之前财政部以及是水利部在8月4号亦都曾经宣布紧急下发4.5亿元人民币的中央财政水利救灾资金，来支持京津冀三省市修复受损的堤坝等水利工程设施。洪灾损失动辄是百亿，但是中共现时是提出的救灾重建款项仅仅是区区10多亿元。对此，位于澳大利亚的蒙纳土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学玲认为，这个凸显了过去3年新冠疫情当中，中央以及各地方政府在不惜代价执行动态清零政策之后，财政恐怕是捉襟见肘，不堪负荷。
实际的损失应该比报道出来的损失大，致估计的话至少10倍以上啊！非常奇怪一些现象，就是说即使灾情这么大，但是中国政府投入的钱呢，并不多。
史学玲对美国之音表示，实际的损失应该是比官方报道出来的损失大，致估计的话至少是10倍以上。非常奇怪的一些现象就是说，即使灾情这么大，但是中国政府投入救灾重建的钱并不是多，并不是他们不想投，实际上是没有钱。史学玲指出，早在这次洪灾之前，河北以及黑龙江等重灾区早已经是举债度日。其中澎湃新闻在2月引述中国债券信息网披露的数据显示，河北省所发行的地方债合计高达是 1026.73 亿元人民币，名列全国第一。不单止地方财政吃紧， 中国的新冠疫情解封半年多以来，外界所期待的疫后经济复苏亦都步伐难山。中国海军总署在8月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出口年减 14.5%， 创下了2020年2月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衰退，进口亦都年减 12.4%。 而另外，中国国家统计局稍早公布的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亦即是 PMI， 亦都是仅有 49.3%， 连续第四个月低于 50% 的荣枯线。史学灵分析，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的时候，这场水患无疑雪上加霜。由于政府并未有提供实时的补贴，灾区民众重建家园以及企业复产之路势必更加漫长，恐怕是进一步削弱中国的消费者的购买力。虽然灾损数据不透明，但是史学灵认为，中国经济因为洪涝而叠加的冲击恐怕是长期受挫。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国臣亦都持类似的看法。他说，现场这场的洪涝淹没了不少的传统上被视为是中国粮仓的重要地带，例如是黑龙江省以生产顶流的代稻米闻名的五常市，就是有3300公顷的良田泡水，这个势必令到中国官方叫了几年的粮食安全，尤其是粮食储备的质量和准备程度受到挑战。而另外，中国官方今年以来积极推动让在城市里面求职无门的农村青年返乡，但是一场洪灾又严重冲击到地方财政以及农业，青年返乡之路亦都恐怕难行。
年初不断讨论到的青年失业率的问题，都是希望能够下乡，可是央一级的财政就出现问题。
王国臣对美国之音表示，年初不断讨论到的青年失业率的问题，都是希望青年能够下乡，但是现时乡镇一级的财政就出现了问题，甚至到县一级，后续我也觉得不理是赈灾或者是整个就业，对于中国大陆的财政部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巨灾之后，王国臣认为受创的地方政府短期内应该会持续举债以维持运作，中央政府亦都将会扩大粮食进口，但是受到民间消费力下降的影响，中国对全球服务贸易以及旅游的贡献亦都将会大幅下滑。不过粮食短缺将会拉抬食品价格，或者有助于带动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回升，暂时缓解通货紧缩的风险。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都坦言，他们担心这场的水患冲击到的恐怕不只是中国的内部经济，可能有外溢效果，进而影响到全球经济。澳大利亚学者史学灵表示，以中澳贸易为例，澳大利亚目前对中国的前三大出口品项分别是铁矿石、煤炭以及是教育，一旦中国经济受挫，基础建设熄火，对于铁矿石以及煤炭的需求势必下降。针对教育，中国留学生曾经占澳大利亚外籍学生总数的80%以上，随着是中国民众消费力下滑，现已降至50%以下。若然中国经济持续低迷，中国学生占比是势必进一步衰退，因此澳大利亚各大学近年来未雨绸缪，积极到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扩展学生来源，亦都是一种去风险的措施。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直言，换言之，透过这场的水灾，国际社会恐怕是见识到中国对全球的经贸影响力正在是呈断崖式的下滑。宋国成分析，中国曾经以基建摩人之势是傲视全球，但是他们最关键的防汛基础工程反而遭到洪水无情打脸，连带影响国际形象，再加上近期进出口表现持续疲软，亦都拖累了全球经济，恐怕让中国最终陷入所谓的塔西佗陷阱，亦即是中国失去了公信力之后，未来无论是讲啲咩嘢、做啲咩嘢，重塑正面形象都将会是徒劳无功，亦都会动辄遭到负面的评价。
灾难的力的应变的能力，让全世界看出来就是非常脆弱嘛，也没有一个足以宣泄的下水道，这些现场都可以看出来这个 中共无论是对面的
统治的强度，中共表示中国灾难应变的能力令到全世界看到出来，就是非常之脆弱，亦都没有一个足以宣泄的下水道。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出到这一点，中共无论是对内统治的强度、统治的能力，以及他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等等，都是出现一种双向下滑的局面。对于这一次洪灾的灾损，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乐相对是不乐观，不过他曾经语带讽刺地表示，这个或者亦能够带动中国后续的经济成长，因为中国每一次的灾难之后，灾后重建的商机都非常之庞大。他先前在接受美国资金采访的时候预估，中共曾经投入800亿元的人民币在河北团州附近修复一座的古镇，现时这座的古镇被冲毁了，灾损就是800亿元人民币，若然要重建，亦都恐怕再花上一笔的800亿元人民币上下的资金。他还说，中国去年在水利设施的建设工作亦都是集了数计总计10,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若然部分设施遭这次的洪灾冲毁，或者中共发现这些设施无效，未来或者会大手笔再投10,000亿人民币。不过中央财政有没有能力支撑这样的灾后重建规模，仍然有待进一步继续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